来到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
今天来到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
不知道大家每一次来这里听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讲题的呢？
不知道大家每一次来这里听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讲题。
我们用了五个主日来到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头三章。
我们用了五个讲题，我们用了五个星期来到这里讲了哥林多前书前三章。
不如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五个的讲题好吗？
我们重温一下这五个讲题。
第一个是分离与相合，跟着是愚拙与智慧，属世与属天，和佳和宝石，至高与自卑。大家看完这五个题目之后有什么的，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感觉啊？
大家看了这五个题目之后对五个题目有什么感觉吗？
你可能说咦，都几工整啊，几对称啊，咁啊。
你可能会说很工整很对称。
不过其实呢，我除了这个，大家不要单是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去欣赏。
大家不要从文化的文学的角度来欣赏。
其实这五个讲题我那个设计呢，
这五个讲题的设计呢，
是希望将整个这个的讲道系列的信息呢，
是希望将整个讲道信息的系列
每一个单元之间那个的彼此之间的脉络呢，是来到呈现给大家看，
每一个单元之间的脉络来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从当中呢来到去掌握到这三章的经文它所带出的重要信息，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五个题目当中来掌握这三章经文的重要信息。
我问大家了，这三章你觉得如果是要给一个题目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题目给这三章，你觉得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呢？
其实这三章如果一次过看完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最即刻是弹出来的信息呢，就是讲到智慧。
如果一下子看这三章，猛地一看这三章，我给他一个中心就是智慧。
刚才我之前所说哥林多教会当时呢，那个地方呢，那里的人是相当追求智慧的。
哥林多当时这个地方很相当注重智慧，
也都由于这个情况呢，教会出现很多问题，
也都因为这个情况教会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教会的分离，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教会的分离。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第一讲分离与相合，
这就是第一讲分离和相合，
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呢，就靠着自己的智慧呢，来到去评论当时的领袖，
就根据当时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智慧来评论他们的领袖，
所以呢就搞到很多教会的结党纷争的情况出现，而破坏了教会的合一，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教会的纷争。
好了，第二讲我们讲到就是愚拙和智慧。
第二节我们就讲到了愚拙和智慧，
当人自己以为很醒很聪明的时候而不认识神，
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就不认识神，
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神咧就选择咗人以为愚蠢嘅十字架道理咧，嚟到系去拯救人。
所以神就选择了人认为很愚蠢的十字架去拯救人。
所以无论讲你中唔中意咧，不信嘅人睇基督徒咧就觉得基督徒好蠢。
所以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不信嘅人看基督徒都觉得基督徒很蠢。
不过我希望你都系感觉，对于基督徒嚟讲咧，基督十字架系我哋嘅，系代表神嘅智慧同埋能力。
而对于基督徒我们来讲，基督和十字架是代表了神的能力。
都好奇怪嗬，点解同一个十字架会有两种咁极端嘅睇法呢？
很奇怪了，同一个十字架有两个很极端的看法。
嗱，这个就系我哋第三讲属世与属天。
这就是我们第三讲属世与属天。
讲到智慧，其实有分咗两种属世同埋属天嘅智慧。
讲到智慧，有分了两种，一个是属世，一个是属天的智慧。
而呢两种唔同嘅智慧，令到我哋对十字架有不同的领受，
而且两种不同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对十字架有不同两种的感受，
而这两种的领受也都令到信徒在世的生活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
而这两种感受也让我们在世的基督徒生活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讲和佳与宝石，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讲和阶和宝石，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属世的智慧来到活出属天的生命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用属世的智慧去活出属天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草木和阶来到建造我们人生的工程，
我们其实就是用草木和阶做了属天的工程，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草木和阶的一间这样的屋一定经不起烈火的试验，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草木和阶的这间屋子肯定经不起烈火的试炼。
好了，那么来到第三章的最后这段的经文，
所以来到第三章最后这段经文，
咁我哋睇呢个第三章一段嘅经文第一节，
我们看三章
即第十六节讲紧系。
第十六节。
因为讲话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这里讲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的时候，
单看这一节的时候，
似乎同智慧冇咩相关，
好像跟智慧没有相关。
但如果当我们串联在整个头三章的经文来看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串联整前三章的题目来看的时候，
哥林多的信徒一直都在这里自夸他的智慧，
哥林多的信徒一直在自夸他们自己的智慧，
而保罗就在这里指出，
而保罗就在这里指出，
他们所谓的智慧其实就是草木禾秆，
他们所谓的智慧其实就是草木禾秆。
不单止这些的世上的智慧不能够让他们建立生命，
这样的智慧不单止不能让他们建立他们的
生命
，
甚至是带来教会的破坏，
甚至还会带来教会的破坏。
因为圣灵是住在每一个信徒当中，
因为圣灵是住在每一个信徒当中
的，即是圣灵也在教会里面，
也就是圣灵也在教会里面，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教会其实就是神的殿，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其实教会就是神的殿。
所以当教会发生这个的纷争与分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的殿受到破坏，
所以当教会受到纷争和分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的殿受到破坏。
所以大家留意这里保罗所提的警告是相当的严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的提到非常严厉，
他说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的时候，神必毁坏那人，
所以他说有人如果毁坏神的殿，那神必毁坏那人。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句说话是很到肉的，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话非常的有刺的。
因为当时的圣殿仍然是在那里的。
因为当时的圣殿还在那里。
他们走过圣殿的时候，个个都引圣殿那个宏伟而骄傲的。
他们走过圣殿，每一个人都以圣殿的宏伟而骄傲。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很难想象，都很难接受这个圣殿是会有一天被毁坏。
所以他们很难接受这个圣殿有一天会被毁坏。保罗就提出，
其实真正的圣殿不是他所看到宏伟的建筑物，
真正的圣殿其实不是他们所看到的宏伟的建筑物，
而是所有的信徒，
而是所有的信徒。
这两节我们可以看为是头三章的一个总结来，
这两节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前三章的总结。
这句说话简单告诉我们，
一句话简单的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以这个属地的智慧来取代了属天的智慧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属世的智慧来取代属天的智慧的时候，
不单止我们那个的生命会受到亏损，
不单止我们的生命受到亏损，
教会也都因为这个的原因而受到亏损，
教会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亏损。
那就是说基督的身体神的殿会受到破坏，
也就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殿会受到破坏。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
不要自欺，
不要自欺。
如果你自己以为有智慧的话，
如果你们自己以为有智慧的话，
倒不如变为愚拙，
倒不如变为愚拙。
一个相当吊诡的说话，
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说话。
吊诡是看似很矛盾的说话。
吊诡就是看似很矛盾的话。
事实上，基督教是充满很多吊诡的真理。
基督教当中其实有很多很矛盾的真理。
基督教说，如果我们想得到永生，
基督说我们想得到永生的话，
我们就要首先与基督同死，
我们就要首先与基督同死。
如果我们想进入神的荣耀，
我们如果想进入神的荣耀，
我们就要首先经验十字架上面的羞辱，
就先要经历十字架上面的羞辱。
如果我们想得着智慧，
如果我们想得到智慧，
我们就要首先变做愚拙，
我们就首先要变做愚拙。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属地与属天、属世与属灵的分别，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属地与属天、属世与属灵的分别。
哇，牧师你讲得好抽象。
哇，牧师你讲得好抽象。
不明白。
不明白。
其实一点都不抽象。
其实一点也不抽象。
其实在圣经的例子，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上面都充满这些例子。
无论是圣经的例子，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都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次使徒彼得和其他门徒坐在一只船上面。
有一次使徒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坐在船上，
哇，突然之间风浪大作，
我突然之间风浪大作，
个个都怕得要死，
个个都怕得要死。
突然之间主耶稣行在水面上来到行过来他们那里，
突然之间主耶稣在水面上走过来，
如果你是当中你会怎样的感觉，
如果你也在当中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然怕得要死了，是不是？
当然也怕得要死了。
但当主耶稣行在水面上去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
当主耶稣走在水面上走到他们那里的时候，
保罗见这个彼得见到的时候，
彼得见到的时候，
他那个反应真是难以明白，
他的反应难以明白。
他就竟然问主耶稣，
他竟然会问主耶稣，
我可以都落嚟行在水面上吗？
我也可以走在水面上吗？
大家觉得他这个问题真是愚蠢得不得了。
大家觉得他这个问题愚蠢得不得了。
在那个情况底下，任何一个有脑的人都即刻马上捉住这些东西，不要被这个风浪抛落海了。
当时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一个有脑的人肯定是抓住一些东西，不被自己摔进水里。
可以讲话彼得那个的反应是相当的难以理解，可以甚至说是愚蠢。
可以说保罗当时的反应是彼得当时的反应是很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愚蠢。
不过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大家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大家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除了主耶稣基督，彼得就是唯一一个人可以走在水面上。
除了主耶稣基督，彼得就是唯一一个人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说不是，我看到那些魔术家都是行在水面上啊。
你说不对啊，我看那些魔术家也可以走在水面上啊。
那些是假的，不要信。
那些都是假的，不要信。
而实际上通过这个真正的经验，你可以说彼得那个对神的信心是实际从他经验那边来到，是得到回来的。
你可以说彼得那个信心是从这个经验里面得到的。
不过我虽然这样讲，
虽然这样说，
下一次大家遇到同样的情况，
下次大家遇到同样的情况，
千万不要跳落海，想着行在水面上，
千万不要跳到水里面，认为自己可以在水上走。
更加就是如果我都在那里的时候，
更加的是呢，如果牧师也在的话，
千万不要推我下去，
千万别推他下去。
虽然我这样讲过，
也虽然他这样自己说过，
这个信息不是说我们可以行在水面上，
这个信息不是说我们可以走在水上，
这个信息就是说当基督徒是凭着信心行事的时候，
这个例子是说基督徒当凭着信心行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在不信的人当中看起来 是愚蠢，
很多事我们做出来在不信的人看来是愚蠢的。
不过很不幸，
但是很不幸，
哥林多人将他们的信心并不是投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投放在人的身上。
哥林多那里的人，他们的信心不是投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投放在人的身上。
他们以为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
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智慧
就可能就可以断定哪一个领袖是好一点，是值得跟随的。
他们就可以断定哪一个领袖是好一点的，是值得跟随的。
就殊不知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可以选自己的领袖，
殊不知他们自己以为有智慧可以选自己的领袖。
保罗就告诉他们，他们这个的智慧是愚蠢的。
保罗就告诉他们这个智慧是愚蠢的，
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毁坏着神的殿。
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毁坏了神的殿。
神必毁坏那人，
神就必毁坏那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宁可在世界做一个愚蠢的人，
宁可在世界做一个愚蠢的人，
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
人。好，我们回来看第十八节。
那我们回去看第十八节，
留意保罗在这里说，
留意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说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
保罗说有人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
倒不如变作愚拙。
大家留意保罗，保罗并不是说信徒是愚拙的。
大家留意保罗在这里说，并不是信徒是愚拙的，
而是要变作愚拙，
而是要变作愚拙。
换言之，就是说我们信徒是需要落功夫来到向世界成为愚拙。
换言之，我们要下功夫努力向世界变成愚拙。
怎样做呢？
怎么样做呢？
是不是叫我们扮傻呢？
让我们装傻。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
你有没有留意保罗讲这句话之前？
你有没有留意保罗讲这句话之前？
在第十八节一开始就那个引言。
在十八节开始的时候有个引言。
他说人不可自欺。
他说人不可自欺。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不要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
或者我觉得更加比较贴切的一个讲法就是，
更加贴切的讲法其实就是，
不要活在错误的神学当中。
不要活在错误的神学当中。
哇，讲到神学好高深。
讲到神学好像很高深。
其实神学绝对不是单是去神学院才学得到。
神学其实不单是只有神学院能学得到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学观念。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学观念。
因为神学简单来讲就是对神的认识。
神学简单来讲就是对神的认识。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按照他们对神的认识来都是过我们的生活。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认着对神的认识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学搞错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学搞错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偏差。
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偏差。
对于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来讲，
对于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来讲，
他们的神学就是找一个最靠得住最好的领袖来跟从他，
他们的神学就是找一个最靠得住的领袖来去跟从。
其实这个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表现，
其实这也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表现。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保罗就告诉他们，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告诉他们听，
保罗叫他们不要效法当时的领袖过于圣经所记。
保罗说不要效法当时的领袖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信徒自高自大，
免得信徒自高自大
啊，就看重这个而轻看另外一个，
看重这个而轻看那个
啊。我数过大，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数过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五次出现过这个自高自大，
五次出现这自高自大。
那可以说即是当时的哥林多人呢，去推改某一些信徒领袖呢，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们自高自大。
可以说当时他们哥林多信徒去推某一个领袖的，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自高自大。
虽然他们口称耶稣为主，
虽然他们口里面称耶稣是主，
但他们的行事为人就靠着自己的智慧，
但是他们行事为人就靠着自己的智慧。
主耶稣其实知道很清楚人的软弱是怎样，
主耶稣其实知道得很清楚人的软弱在哪里。
所以主耶稣就跟门徒讲，
所以主耶稣就跟门徒讲，
凡要承受神国的，
凡要承受神国的，
千万不要像小孩子，
若
不像小孩子，
不要像小孩子，
要像小孩子咁样讲
啊，要像小孩子。
如果唔系就不能进去，
如果不是就不能进去。
咁咩意思？
就这个意思。
嗱，唔好搞错，
不要搞错了。
主耶稣所讲嘅唔系 childish，
主耶稣所讲的不是
孩子气，
孩子气，
而系要学小孩子嗰个嘅对父母单纯嘅信服，
而是学小孩子对父母单纯的幸福。
嗱，呢种嘅信服其实就系谦卑嘅表现，
而这种顺服就是谦卑的表现。
嗱，有人话咧，谦卑系最宝贵人嗰个嘅品格嚟，
谦卑是一个最宝贵的人的品格。
啊，咁我好中意王阳明先生一句好出名嘅说话。
牧师很中意王阳明先生一个很出名的话。
佢话谦虚乃众善之基，骄傲乃众恶之灰。
他说谦虚乃众善之基，骄傲乃众恶之魁。
因为如果冇谦卑嘅时候，
如果没有谦卑，
其他所有人性的品格都是很虚浮，
所有其他的人性品格都很虚浮。
谦卑也都是最难捉摸，
谦卑也都是最难琢磨的，
就好像时间一样，
就好像时间一样。
如果我问大家现在是什么时间，
如果想问大家现在什么时间，
大家可能会说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
大家可能会说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某分某秒，
几时几分几秒。
但你一讲到这个几时几分几秒的时候，
但是你一讲到几时几分几秒的时候，
那个时间已经成为过去，
那个时间已经成为过去，
所以你没有办法永远捉摸到时间，
所以你没有办法永远捉摸时间。
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当你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
就在那一刹那你并不谦卑，
就是那一刹那你并不谦卑。
那你说我们怎么才可以成为谦卑，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成为谦卑的人呢？
那我试试上网找的时候，
想讲一下
啊，我上网找的时候，
网找
上去这个的 internet 去找的时候，
上网去找的时候，
发觉原来有很多的建议的，
发现有很多建议。
有些人说你做足这五样六样七样的时候你就会谦卑，
有些会说你做足了这五样六样七样你就谦卑了。
但我不敢说这些是错，
不能说这些是错的，
但我担心的就是，
担心的是
我做完这几样事情之后，
我做完这几样了，
我掂啦，我而家谦卑啦。
我现在好了，我现在特别谦卑了。
呢个只不过一个感觉嚟嘅啫。
这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就是、当你越觉得自己谦卑嘅时候，
当你越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
我哋内心就越变得骄傲。
我的内心就越变得骄傲。
我中意Rick Warren 系嘛，华里克牧师一句说话。
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的一句话。
佢话谦卑并唔系你睇低自己。
谦卑并不是你看低自己。
而你谂少啲自己，
而是把自己想少一点。
所以唔好净系谂自己嘅，唔好净系单谂自己嘅嘢。
不要只是单单想自己的事情，
而忽略咗其他人，
而忽略了其他的人。
嗱，谦卑唔系觉得其他人比自己好，
谦卑也不是觉得别的人都比自己好，
觉得其他人比我叻，
觉得其他人都比自己厉害。
而系话我哋需要关心其他人嘅需要同埋感受。
而是我们要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和感受。
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单靠单顾自己的，也都是要顾其他人。
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其他的人。
哇，我如果经常要照顾其他人的时候，那我不是很吃亏？
那我要经常照顾别的人的时候，我岂不是很吃亏？
正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讲解到谦卑。
圣经有一个故事，其实很可以讲解到谦卑。
有一次主耶稣来讲论祈祷。
有一次主耶稣来到祈祷。
讲论祈祷。
讲。
他用了两个例子来讲祈祷。
他用了两个例子来讲祈祷。
咁法利赛人祈祷的时候呢？
法利赛人祈祷的时候。
啊，他就高举自己做了一些怎么好的事情。
他们高举自己做了很多什么样的好的事情。
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啊。
我们每个礼拜要进食两次啊。
奉献是十分之一奉献啊。
我们也有十分之一奉献啊。
好了，到这个税利祈祷的时候。
而到税利祈祷的时候。
他完全没提自己做了什么事。
他完全不提自己做了什么。
他只不过就说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只是说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然后耶稣就做一个结论。
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这个税利是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的有义。
他说这个税利比那些法利赛人更加的有公义。
咁然后总结就系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而自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相当吊诡嘅真理。
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矛盾的真理。
好啊，如果我哋想被神高举嘅时候，
那如果我们想被神高举的时候，
我哋首先必要自降为卑。
我们首先必须要自降为卑。
其实这个属灵的定律来的。
其实这是属灵的定律。
你想得到的时候，你就要首先失去。
你想得到的时候，你就要首先失去。
税利是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的优胜。
税利比这些法利赛人更加优胜。
并不是因为他比法利赛人付出更多。
并不是因为他比那些法利赛人付出更多。
因为神的喜悦并不是在于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事。
而神的喜悦并不是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也在于当我们领会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的时候。
而是我们当领会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
然后是按着我们的内心来做出回应。
而按着我们的内心去做出回应。
那我问大家，神为人为我和你做了什么？
那我问大家，神为你和我做了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容易答不到。
我想大家都应该可以答得
出。
很简单啊。
神不就是差派一个独生子来为人的缘故死在十架上？
神不就是差派了他的独生子为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哦？
以致我们可以凭信得着永生呢？
以致我们可以凭信得到永生。
是不是就这样？
是不是就这样呢？
是不是？
是吗？
我哋睇罗马书嘅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看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
佢神既勿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
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众人死了。
为众人死了。
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睇到嘛？神单止嚟到系去差派独生子。
看到吗？神单只是差了自己的独生子。
保罗喺度话俾我哋听。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神亦都同一个时间将万物一同赐俾我哋。
神也一同将万物一同赐给了我们。
大家唔知有冇咁样谂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想过？
万物都系属于你同我。
万物都是属于你和我的。
有冇咁样谂过？
有这样想过吗？
当你而家知道咗嘅时候，你有咩感受？
现在你知道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拥有万物、哦。
你拥有万物哦。
在刚才那个故事里面，
在刚才那个故事里面，
当法利赛人拥有很多的财富，
当法利赛人拥有很多的财富，
他的十一奉献不影响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十一奉献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
当他丰衣足食的时候，
当他丰衣足食的时候，
他偶然禁食一两次呢，是不会影响他们的什么那些叫什么肚满肠肥的。
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偶尔饿一两次，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肚满肠肥。
反而当他做完之后，他觉得超人一等。
当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是超人一等。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到，其他人做不到。
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
因为这样的缘故。
而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看到的。
就是他们究竟为神做了什么。
就是他们到底为神做了什么。
但圣经话俾我哋听，
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我哋能够承受万有嘅真正原因，
我们能够承受万有的真正原因，
系因为天父上帝一早已经立咗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
因为天父上帝一早就已经立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的。
而当我哋成为 神嘅儿女之后，
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我哋就能够与基督一同成为神嘅后嗣。
我们就可以和基督一起成为神的后裔。
换言之呢？
换而言之，
当保罗话好多嘅嘢，都系属于即系万物都系属于你哋嘅时候，
当保罗说万物都是属于你们的时候，
大家要搞清楚，
大家要搞清楚，
并唔系因为我哋有啲咩可夸之处，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
亦都唔应该因为我哋得着呢啲万物，
也都不应该因为我们得着这些万有，
我哋就不可一世，
我们就不可一世，
因为我哋要好清楚知道，
因为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所付上嘅代价，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系佢自己嘅生命。
是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然后才能够成为神的后嗣，
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后嗣，
既是神的后嗣，我们就能够承受万有，
而既然是神的后嗣，我们才能承受神万有，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
而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
当我们不再去着眼于就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事，
我们不再注重于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亦都不再着眼于我哋拥有啲咩嘢，
也不再注重我们拥有什么，
而着眼于神究竟为我哋做啲咩嘢，
而着眼于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好，如果系咁嘅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好难想象人再有原因去自夸。
我很难想象人还有原因去自夸，
因为一切都系神所俾过我哋，
因为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一切都系我哋原本不配。
一切都是我们原本不配的。
所以既然我们不配的时候，
而既然我们不配的时候，
即是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
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谦卑，
这就是在神面前的谦卑。
愿意我们一同学习，
愿意我们一同学习。
谦卑的功课不容易，
谦卑的功课并不容易，
但唯有当我们学到谦卑的时候，
当唯有我们 学到谦卑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的心，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基督的心。
请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
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才在绝望的里面有希望。
我们在绝望的里面才有希望。
我们才可以在自高自傲的里面来到学习谦卑。
我们才可以在自高自傲的里面学到谦卑，
主要给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智慧，
主要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以致我们可以使用你所赐的智慧，
以致我们可以使用你给我们的智慧，
活出你所给过我们属天的生命，
活出你所给我们属天的生命，
以致我们每一日的行事为人，
以致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
充满你的智慧，
充满你的智慧，
让自己的生命被造就，
让我们的生命被铸就，
让周围的人的生命得着好处，
让周围人的生命得着好处，
更加让教会可以被真系建立，
更加让教会可以被建立，
让你得着荣耀，
让你得着荣耀。
听我祈祷，奉主耶稣名字而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Amen。